来欢迎神的仆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一起思想神的话。那每一次思想神的话，其实重点都是我们把神的话语、把主的道接受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像种子种进我们的心田，我们要期待它成长茁壮，然后能够结出果子来啊。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走向生命成熟之路哈。今天对我最大的挑战是，我要想办法把它讲完。好，所以有些东西可能就点一下点一下啊。来，第一个问题，大家长大了吗？老了吗？那熟了吗？熟了吗？成熟了吗？够不够熟？不够熟。好，你会发现哈，我们是一定会长大，对不对？然后也一定会长老，有一天还会离开这个世上，这是必然的。但我们却不一定都能够真的成熟。好，有没有人一辈子都不太熟的？很多，对不对？你想到谁？最好不要想到太多别人了。好，那但是什么是成熟呢？什么是成熟？如果我问弟兄姐妹说，你想当小孩还是想当大人？很诚实的说，可能比较多很诚实的时候会觉得想当小孩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小孩觉得可以不用负责任啊，无忧无虑啊，没有重担啊。但那时候不用负责任是不是没有责任？有啊，只是没有轮到你负而已啊，对不对？是别人在负嘛，所以你就处于享受的状态啊。那但是长大真的跟快乐之间真的是相违背的吗？真的跟自由自在之间是相违背的吗？孔子说什么？吾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到七十岁的时候他是快乐的吗？是啊，因为他随心所欲啊，随心所欲还不快乐哦，想干嘛就干嘛。只是他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刻，他想要做的事情都在规矩里面，就是他的生命已经被塑造成为了一个在规矩里面的生命，他随心所欲就不会想要去干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对不对？那你现在如果让你随心所欲，你会想干嘛？你会想干嘛？如果让你随心所欲，你会就会想干一些你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悦的事，那你就要有一点警醒，就是现在如果去见主可能还不行啊，因为我们生命的实际的样貌其实就是带到永恒里面嘛。如果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目前的状态还有很多是因为刑罚，害怕刑罚，就是我这样子做会有很糟糕的后果，会被处罚，那其实这个不是上帝要改变我们生命的目的，这个就是在律法里面，我们就是因为害怕律法而行善，而不是我们生命真正知道何为善，真正切慕良善啊。那我们都讲新人哈，新人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其实它的一个真正的意义跟目标就是我们能够成为善嘛，对吧？我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能够期待自己有一天也是随心所欲，但是都得到上帝的喜悦，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应不应该这样？ 应该，我们要不要这样？
要。
要，好。所以其实圣经里面的成熟就跟做完全人其实是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件事。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要回转向孩子，对不对？那我们要了解那个故事，其实是因为那个有小孩要来亲近耶稣，然后被他的那些门徒所阻挡，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不要阻止孩子到我面前来，因为在天国都是像这样的人。那他所说的是什么？我们要向孩子单纯的渴慕神，要向孩子能够单纯的快乐。因此这两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是快乐还是愁苦的？是快乐的。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是自由的还是被辖制的？啊，那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啊，半生不熟，对不对？米半生不熟就很难吃嘛，对不对？好，那我们会说一个人成熟哈，你会发现这个成熟跟聪明才干其实比较没有什么关联，对吧？成熟比较多是内在生命的智慧跟神量。所以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那个 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又在圣殿里面嘛，对不对？然后他的父母就回过头来找他，但后面最后一节说耶稣就渐渐的成长，然后他的智慧跟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长跟成熟，他的智慧跟身量是会一起成长的。身量代表什么意思？当然最表面的意义就是耶稣从十二岁长大，他身体会长大嘛。但我们晓得身量对我们而言是什么？是你生命的宽广度，你能够容纳承受的事物，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宰相肚里能怎样？撑船，对不对？那不只是撑船，你能不能希望自己肚子里面能够撑航空母舰？那身量就是我们生命的容量，你能够容纳多少，承受多少的事物，承担多少的事。那你在身量智慧跟身量成长的同时，却又不是让我们变得怪怪的，而是怎么样？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也一起增长。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很讨神的喜悦，但大家都很讨厌他，这个事情成不成立？成不成立？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啊，那当然另外一面，如果呢他都去讨好人，然后人家喜欢他，然后上帝却不喜悦他，其实这种讨好或者是随从世俗的得着人的喜悦，它都是短暂会过去，而且对我们的生命很有害的。好，因此神的道其实是帮助我们能够走在一条这个生命更新成长以及能够真正长久使我们越来越好的道路。世上有许多各种各样的说法跟教导，也不能够说通通都不好，也能够起到一部分的作用。但是你如果认真的去思想，你会真的会明白一件事，就是主的道它是全备的，是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那个生命之道，就是使你的生命你按着神的话语经营，你就能够看见，能够期待会越来越好。所以我说基督徒的人生在上帝的恩典跟带领当中，如果跟随的对，没有太多的偏差，合理的来说会看到一个状态叫做震荡走高，会有震荡，会有困难，但是会慢慢越来越好整体的状态。啊，那如果我们还在一直在原地踏步，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信号，我们是不是有更多可以去积极面对处理的事情，或是有没有上帝一直跟我们要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一直不愿意 很去面对的事情。啊，我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跟神祷告说，主要与你同在，我的生命要洁净，求你光照我的心。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心清洁，但是却留着几大包垃圾在那里，跟上帝说，上帝你这个先不要管，你先看看别的有没有。啊，那你几大包的垃圾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放很久了，已经发臭了，已经让你的生命不断不断的有痛苦了，不处理它，然后却期待说，上帝我要得你的喜悦，主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越来越好，但是这些事情你先不要管，我先不想碰，有没有？有吗？有吧，对不对？好，那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神所期待我们的成熟，我们要知道何为善，我们要知道应该追求些什么，也要知道我怎么样子能够达到我所期待的目标。所以追求成为完全人是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共同目标。因此我们要晓得我有成熟的必要，我必须要成熟起来， 我有成为完全人的必要，我要成为完全人。我们都晓得取法乎上得乎中嘛，对不对？那我们常常举的例子就是那个只想考及格的学生就常常不及格嘛，然后以90分为目标的学生基本上他从来不需要担心他很不及格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只是想要进天堂，你就有点危险了，对不对？那你如果追求完全人，你以后会不会在天国，你就不会去思考他，对吧？你就不会去思考他，因为你的目标不是只是要得救进天国，你的目标是成为完全人，与主同坐宝座。所以在我们教会，既然我们的意向第一条是人人进十字架进天国，与主同坐宝座，那我很抱歉的跟大家报告一下，每一个人我们就要以考100分为目标。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不能够只是要及格而已。好，那这个其实对大家是有益处的，我相信大家也能够了解。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谢你带领我们，主你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胜，能够完全，能够被你来塑造，满有基督的身量。主孩子，奉你的名来祝福我每个弟兄姐妹，主你今天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在一同分享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刻，主不是孩子所说的，乃是你圣灵亲自的动工。主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的宝血洁净遮盖，让孩子所分享的按你的心意而行。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长大成熟是有必要的，因为不成熟其实你就不能够真自由。长大成熟呢，我们再来问一下，如果问你，你要描述一个成熟的生命，应该不太会描述说这个想干嘛就干嘛嘛，对不对？你会怎么描述成熟的生命是什么？更有忍耐，脾气更稳定，能够承担更多的事物，更能够去爱，更愿意给予，更愿意成全人，更负责任，更有智慧，更有平安，甚至于更有什么喜乐，对不对？明白吗？好，那你会发现你描述成熟的这个人的状态，其实是不是就对应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我常常问大家一个事情，属灵的人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是啦，因为要有喜乐，要有平安，一个人又喜乐又平安，怎么会不快乐？但大家不要误以为 很快乐、喜乐、平安，就是没有烦恼，好不好？就是没有困难。应该是说可以没有烦恼，但不代表没有困难，不代表你没有需要去忍耐的事，不代表你没有需要去处理的事，而是你能够在上帝的能力、圣灵的恩典当中，你能够有力量，能够有信心，里面是充足的，你知道你能够承担这一切。我再说一次，基督徒人生四个字我觉得很适合形容，叫做负重前行，屡险如夷，在海面上行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是起了风暴，然后他在海面上行走，不是风平浪静，然后那就表演飘在上面，是那个起了风浪，然后门徒又很害怕，然后远远的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然后那个彼得就说什么，他也要走，对不对？然后那个信息也很多啦，对不对？走着走着，看耶稣的时候走可以走，然后看到海面就沉下去，对不对？然后就说了一个很著名的话，叫什么？主啊，救我！然后我们也很喜欢用这句话，对不对？那大家也知道说，所以我们要定睛仰望我们的主，不要看我们的环境。来，做到请举手。所以我们就天天在喊主啊救我，对不对？对，好。那一个成熟、生命成熟的人，才是能够真正快乐的人。因为人终究会理解，就是真正的自由，不是外在环境的称心如意，而是能够不被环境所困的力量。举个简单的例子哈，这个水哈，对谁是问题？
不会游泳。
对不会游泳的人是问题，对不对？善于游泳的人，水对他就是什么？就只是另外一个环境，对他来说就不是问题。但对于不太会游泳的人，水对他来说就是问题，对吧？那对于身手矫健、腿脚有力的人，爬山是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但对于卡巴爱郎，对不对？爬山或者是涉水探险，对他来说就是问题了。那如果人生就像登高望远，如果人生就像一趟跋山涉水的旅程，如果我们知道目的是美好的，我们也知道一定会面对许多的挑战，那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好好的准备，对吧？让自己能够具备面对那些环境跟挑战的能力。我们不是常常说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那就是会有变天的时候嘛。变天的时候是一定会发生的，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件事。那一点小信仰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农场主要找一个管理的工人，然后他就介绍他，只说了一句话，他在暴风雨中安然睡觉。然后那农场主想说，哇，那是不是很不负责任啊，居然都暴风雨了他还没有赶快去处理。结果不是，是因为在暴风雨来之前，他把该喂的牛羊都喂好，也带进羊圈里，把该弄就是强固的仓库所有的都预备好了，该关的门窗都弄好，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依然怎么样，能够安然的睡觉。不是在于我们要跟神要一个没有困难、没有难处的人生，因为没有难处、没有挑战，你就没有锻炼，就没有生命的丰盛。没有生命的丰盛，你在永恒就没有奖赏，是不是？ 是这样吗？ OK，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神给你生命粮的难处对你是爱是祝福还是找你麻烦？啊，你确定哦？那我们常常面对环境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很多的抱怨？还是会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目标看清楚，也没有常常提醒自己目标是什么。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提醒自己目标是什么，我们常常就会看到环境就有很多的惧怕，就忘记也不知道上帝在这些过程要做什么，就会慌乱。所以一个成熟的人，他是预备好的人，他是成长的人。一个不成熟的人，生命没有力量的内在生命，就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跟体质好的人吃什么都好，对不对？体质不好的人就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对，当然现在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缘故，那个现在小朋友过敏的几率真的是超级高，对不对？现在十个里面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两个没过敏的，基本上很多都过敏，对不对？那过敏的时候，家长都怎么做？啊，都怎么做？就是你一辈子就都不要吃海鲜，也不要这个，这样子就算了吗？都怎么做？会给他益生菌，对不对？会去了解，会去找出他过敏的原因，对不对？希望能够帮助他的是继续过敏还是不要过敏？不要过敏。好，因此如果我们的体质是有需要成长、需要改变的，那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长起来，而不是要我们维持在现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好，那长大成熟你才能够自由吗？你才能够想干嘛就干嘛吗？不然你就会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一个成熟的生命对人有从神来的宽容跟爱跟智慧，你就会跟这个人也能够好好相处，跟那个人也能够好好相处，这个人也愿意帮你，那个人也愿意帮你，你人际关系朋友才会广阔嘛。那如果我们自己的脾气性格就是很觉得我很有特色，然后就一直很强调自己的特色，好像就觉得我只要跟某一种人交朋友，那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局限啊。所以我们所有的不成熟就会变成我们的限制，会变成我们的辖制，而上帝其实要我们就是能够真正的自由，不要一直 被某一些的事物或是我们的性格所限制住啊。那再来，不成熟就容易被欺骗。这边讲到今天的经文呢，有诡计跟欺骗的法术。那诡计跟欺骗的法术呢，诡计这个字原文它的意思是投骰子的诡计，欺骗人的手段，就象征着这个不诚实的诡诈计谋。那这个法术呢，原文是狡诈，原文意思是狡诈的欺骗跟奸诈的阴谋，指着那些刻意误导人的策略啊。那小孩子往往因为所知道的不多，就很容易被人家投其所好，就牵引诱惑，对不对？以前拐卖小孩成本是不是很低？给他几颗糖就跟着走了，对不对？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骗？因为知道的很少，然后那时候他就随着自己的欲望，所以有人满足他的欲望，他就被带走。那我们在这世上会不会被欺骗？会不会被世界，会被别人欺骗说啊，你这样子就会好，然后那个告诉我们这样就会好的方式，往往就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有没有好？没有好啊。好，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世界的王 他最擅长的叫做谎言，然后谎言也不会是那种百分之百的谎言，就是哪一种谎言最难那个最难拆穿？九真一假这种，就你会觉得他说的 好多东西都是真的，那就应该就都是真的吧。然后他就在关键的地方给你变一下，然后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事情从人类的起源，亚当夏娃这个那条蛇是不是就这样干？因为他就先提一个疑问，神岂是真说？然后明明就说这个就是果子都是赐给他们的，然后就说是不是园中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也不能摸？就明明只有分别善恶树那个不行啊，然后就说所有的都不能吃，然后还加上不能摸啊，他就是把它变一点点啊。那世界的王他都用什么来勾引人？就是用人想要的事物来诱惑人。所以最强的一个权势叫做马门嘛，马门就是财力嘛。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把金钱的重要性不断的提升，其实当金钱重要性不断提升的时候，就表示人性不断的败坏。以前讲到有一个 很让人悲伤的笑话，以前讲到说钱不能够买爱情，钱不能够买友情，现在的讲法是你只是钱不够多而已。你买不到只是因为你钱不够多。那这是很令人悲伤哈，想要反驳些什么，但是又想想又算了，因为这个世界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啊。但是它让人以为人越有钱越好，那生命幼小的人就容易被欺骗，对不对？以为有了钱就什么都好了，那你真的活到一定的年纪，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或者价值观里面隐藏着许多的陷阱，隐藏着许多没有说的话，导致许多人一生就追逐名利，终究没有办法把自己活好。因为人真正需要的是爱、喜乐跟内心的平安，也就是踏实跟安息。所以人要真正避免这种容易被骗的情况，你就必须要让自己成熟起来，否则我们也会被骗。那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成熟的定义，叫做什么？今天读的经文叫什么？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要不要成熟？要。成熟的目标是什么？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跟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那顺带一提，为什么异端吸引人？你会发现他用的方法也是一样。异端其实往往把这个也是满足人的私欲，就是自己想要的。那就算包装的再高尚，它的核心还是满足人的私欲。而且异端有几个 特性、第一个，往往把话说得很绝对。然后异端往往给人简单的规条，就告诉你这样做就对了，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可能异端往往给人一个错误崇拜的对象，所以通常异端都会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教主，就是所有人都 很崇拜他，那个人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言人。那这些其实都是在人软弱的时候，我们很会或者说会很希望抓到的浮木。人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会很希望有人告诉他说，你就这样做就对了，你就这样信就对了，你就是来拜托某某人，他就会帮你解决问题。人在软弱的时候特别容易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异端他会吸收到很多人的一个原因。 那圣经中讲到特别需要谨慎的教导呢，有假教师的诡计，对不对？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那边其实告诉我们说，这些假先知、假基督将要起来，他们要行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神的选民也迷惑了。然后再来就是错误的神学逻辑，其实也就是属世的道理。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把你们掳去。什么叫人间的遗传？人间遗传就是那个大家都认为这样子才 要这样做，然后不这样做就变成压力很大。好比大家都觉得要把小孩送去双语的学校，然后一定要去补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能不能这样做？可以。能不能不要这样做？可以。能不能自由？能不能相信好或不好不是这件事情决定的？可以吗？好。然后再来就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就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好天蝎师父。那这个为什么会厌烦？因为听太多遍了。纯正的道理有没有很多种？没有，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来找牧师师母来找我们谈话，你会发现我们来来去去就是这些话，然后你会不会觉得，你这牧师也没有什么学问，来来去去就只会讲这个，对不对？那你也讲点别的嘛，对不对？你要把心理学啊，把社会学啊，要结合天文地理啊，要结合物理啊，结合物理啊，对不对？结合人类的这种演变，最好再把 AI 带进来啊，对不对？你要让我觉得说你很有学问啊，这样才能够说服我啊。如果这样能说服，我也很愿意，我也不是不会讲，但在我的经验里面也没有什么用。啊，所以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因为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往往最难相信。你会觉得就这样吗？我不用做别的吗？比方说你把任何的问题要带到哪里去？神面前。就这样吗？我不用找人帮忙吗？我不用关说吗？我不用做别的吗？啊，但问题是圣经明明讲到，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谁的聪明，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怎么样，认定他。很多时候人最大的困难是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聪明。你真的很聪明，你就会懂要来遵行神的话。你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那其实还是不够聪明，原谅我这样讲。你很多事情你真的想透，你就会知道，对，就是这一条路。你如果以为还有别的方法，那其实就是你还没想明白，你还没想明白。你尽管可以去看各种各样的书，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东西，就算佛经、金刚经，佛教里面最深奥的经典，他讲到后来你会发现真正深奥的就是跟基督道相合的事物。他描述天地万物，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人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你要看什么事情，到后来圣经讲的最简单，不用在那里绕来绕去。我们到底在找什么智慧？如果神已经浓缩了、凝聚了所有最智慧的答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找那个就是不够好的，舍弃最好的？但人性常常是这样啦， 这个贵缘渐尽啊，这个因为大家在教会里面嘛，对不对？那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家小朋友，对不对？我跟令田两个人，我们应该算是还相当不错的音乐老师，但我们家小孩通常都不会觉得我们很厉害。对，他们都会觉得他想找的人是我的学生。啊，就是这种心情啦，哦，好 ，OK。那我们不要给自己增添好些师傅。为什么你会给自己增添好些师傅？因为你有你想要的东西，你认为你想要的东西在圣经里得不到答案。圣经没有要给我，我就去找别人想办法能够给我，对不对？圣经有没有教人赚钱？啊，有吗？也有人看到怎么经营公司嘛，对不对？那但是是不是每个从圣经里面看赚钱的都赚钱？不是哦，不是哦。啊，这个好了，再讲我就绝对讲不完了，我已经基本上已经讲不完了。好，好，那第二个生命成熟的样貌是什么？好，我就要很快喽。好，求主圣灵帮助大家都能够得到另外的启示。啊，来，终极的样貌就是基督。腓立比书1:21，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今天读的经文，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生命终极的成熟就是满有基督的身量。那基督的身量，怎么样能够长成？就是认识神的话。好，那以弗所书1:17-18，对吗？对。好，就告诉我们这个要求知道神给我们呼召的指望啊，我们所得的以及知道我们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大。那真正认识这件事情呢，会让我们在遵行真理、操练舍己的功夫上，能够有让人期待的啊盼望啊。好，那么约翰福音17:3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要认识神。哎，对不起，我跳了。哦，我没有写页数。好 ，sorry， 我们回过头来哈。好，刚刚讲要认识神的话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好，OK， 那认识神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并且愿意遵行，愿意在真道上专心。好，我们要认准哈，只此一家，没有分号。当有难处，没有力量遵行神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愿意经历圣灵的能力，或者说，当你有难处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经历圣灵能力的时刻。啊，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哈，常常是这样，就是我们低头恳求，然后抬起头往前进，然后相信或者是去经历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就凡事都能行啊。你相信靠着那加给你力量凡事都能行吗？现在有什么是你不行的？有什么不行？有没有不能爱的人？有没有不能饶恕的对象？有没有对于自己的不满意？有没有不能爱自己？有没有对于上帝的埋怨？有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就没有办法去做该做的事？啊，如果有这些情况，那我们需要的不是自己给自己力量，而是求主圣灵给我们力量。啊，那再来，我们怎么样子？这个就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呢，他是心窍习练的通达的人。 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我们知道不成熟的人就会怨天尤人嘛，对吧？那成熟的人会反求诸己，不成熟的人他在意他的感觉舒不舒服，成熟的人去思考他听见什么信息以及他该做什么。所以成熟的人他是能够去领会直接而明确的信息的。举个例子，成熟的人吃鱼会把鱼肉吃下去，把鱼刺挑掉。不成熟的人吃鱼就是只觉得很多鱼刺，他不想吃。所以我们喂小孩子吃鱼要怎么样？帮他把鱼刺挑掉。我们长大了吃鱼会不会知道要把鱼刺挑掉？是吗？好，所以成熟的人也许接受一些直接的话，就感受而言不是那么友善，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不成熟的人就会因为觉得不舒服，他就这也不接受，那也不听，那也听不进去。所以就变得很考验牧长跟辅导说话的技巧，对不对？那你知道经过我们说话的技巧，这个就叫做稀释的，不是中式稀释，就是被对套嘴的，它的营养就下降了。好，那你说小孩他的肠胃只能够吸收这个正常，对不对？那一个20岁的人天天只要喝奶吗？不是吧，对不对？好，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一直停留在牧师讲的要让我能够接受这个状态，要期待自己话再难听，对不对？只要说的是真理我就要听啊！不要觉得啊，牧师你为什么对我讲这么严厉的话，你就不能够有温柔一点的说法吗？你就不能够多一点连续体恤我的感受吗？问题是你已经体恤你的感受很久了，为什么需要多一个人来体恤你的感受呢？啊，很多时候我们要想清楚啊。那心窍的原文其实是属灵的洞察力啊。那心窍通达就会让我们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懂，能够知道何为善。我们能够知道何为善，到后来就能够见微知著，能够切慕一切美善的事。那心窍要习练，要练习，你怎么练习？你要练习心窍，首先要有可信并且爱你的对象，对不对？好比你儿女如果信任父母是爱他的，那儿女对于父母对他的教导就会尽力的去理解，对不对？然后就会不会那么在意于这个你为什么对我生气？你不能好好讲吗？哦，是不是你跟在教训小孩的时候就常常这样子，对不对？那当然我们现在因为不好教小孩，都只好教父母，就是那你就要慢慢讲，不要生气，对不对？然后再怎么样生气你都要，对不对？为了他的益处。但这其实是不理想的哦，这其实是不理想的啊。就像我们常常讲说，为什么都一直要教领导学？因为很难领导嘛，所以就一直要去学怎么领导啊。但是圣经的话明明是要我们成为什么顺命的儿女，我们应该成为那个很好被领导的人，对不对？都还不用领导，我们就很知道，很积极的知道去做些什么，对吧？所以一个圣经里面描述的理想的教会，所谓的牧长同工只要专心祈祷传道就好了，其他的事谁做？其他的事谁做？弟兄姐妹就自然的把他都 都做完了。对，现在除了那个很大的教会，然后他底下有很多的牧师可以去做这些行政管理的事之外，有多少牧师能够只要专心祈祷传道？其实很难嘛。啊，好，那再回过头来，刚刚讲这个尽力去理解的过程，就是习练心窍的过程。我们在悟性上尽力理解，在行动上愿意遵行，到后来才能够渐渐的明白。那么属灵的心窍要习练，就需要我们有可信的爱我们的主，对吧？那有没有？有吧。然后还需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引导跟印证，有没有？
有。
那我们要顺从真理跟圣灵的带领，要在信心里面遵行神的话语，并且持续的思想调整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调整我们对于环境的看法，去理解圣经当中的深意，并且相信这一切的经历对我们必然有非常美好而重要的意义。你相不相信，或你认不认为你的一切经历对你是很重要的？对你都有美好而重要的意义，对你都有必须的意义。啊，那你说，可是有些东西是我自己搞砸的，怎么办？那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回转归向他，什么时候上帝就认账。啊，上帝就是这个，我讲张导好像年轻的一个故事好了。他说你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事业经营的有碰到困难，然后服事也有困难。他有一天在祷告，他就跟神说：“神啊，我把我人生的画画坏了。”大家有听过吗？有吗？好，怎么办？然后上帝给他一个新的，不是让他去改。啊，那同样的，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把我们自己交给神？我们先能够相信上帝，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啊，好，那我们操练我们的心窍，我们碰到事情就要操练我要怎么想，我该怎么想。啊，碰到不公平的事情，你要去想我该怎么想。啊，碰到让我们困难软弱的事情，要去想我该怎么想。啊，好，那再来，生命要成熟，我们就要持定信仰不动摇。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讲到，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这样的异端。所以生命不成熟，你就会东听西听，就会飘来飘去啊。啊，那长大成熟的生命就知道何为善，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会有属灵的洞察力，面对一切的环境能够有温柔的坚定。那相对的，有许多人觉得人生像浮萍啊，随波逐流，但是生命成熟的人会有很明确的核心价值信念，会有很明确的盼望，如同灵魂的锚，又牢靠又坚固，且通入幔内。啊，所以生命要成熟，或者说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是有灵魂的锚，他很清楚知道他要追求的是什么。再来，生命成熟的人的样貌，他是能够活出爱的生命。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灵，元首基督。让我们先念到这边。那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一起来读来。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我们大声来宣告哈。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好，或吃或喝，不论做什么，都要怎么样？为什么而行？为荣耀神而行。你说我吃喝跟荣耀神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逻辑就像工作是为了生活， 生活不是为了工作。吃喝是使我们能够有力气去荣耀神。好，我们的目的不是去做这些事情之后，目的是去吃喝。所以我们是让我们自己有力量能够做我们该做的事。如果神给我们财富，给我们各样的资源，我们不是，就是说不是以得着财富为目标，而是去更多的思想，我怎么样子用这些神所给我们的事物来去荣耀神。所以生命成熟的人必定是能够活出爱的人。这个爱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个爱必须要持守在对自己的软弱的认识，以及对自己蒙恩的认识。所以作为基督徒，不论你信主多久，如果是准确的合理的来说，应该会更深的认识体会到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有多软弱，所以一刻不敢离开主。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的心思有多容易飘，所以一刻不敢让自己的心思离开主的真道。然后到后来，你会待在主的同在，跟随主，待在主的话语里面，你会习惯，你会觉得舒服。离开了这个状态，你就觉得不舒服。那弟兄姐妹，现在你是待在神的话语里觉得不舒服，觉得离开比较舒服，还是待在神的话语里面舒服，离开比较不舒服？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太好听了，狗改不了什么，猪洗干净了怎么样？会去泥堆里翻滚。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就是那样，他就不喜欢干净啊，对吧？那我们的生命，你会不会其实不想好？我们会不会不小心其实不想好？会啊，因为好要舍己啊，好要彻底的饶恕啊，好要愿意起来认真的努力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啊。你要好，就要愿意承认现在自己的状态是不 OK 的，要去调整啊。我们其实会因为就这样啊，我们就不想改变，不想调整。所以作为基督徒，理论上，我只能说理论上，不应该存在着一个东西叫做一筹莫展，不应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有道路，你有真理，你有生命，为什么会一筹莫展呢？还是不应该，不应该的。我们的一筹莫展，往往都是基于我们有我们不能够胜过，不愿意与主同死，不愿意去付的代价，往往都是这个原因。好，那么生命的成长更新要靠圣灵才能够成就。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并且期待自己长成基督。我们爱的内涵是极其深广的，我们愿意去爱，并且不要自我设限，就能够渐渐的成熟。什么叫不要自我设限？就是你发现你有不能爱的人，你就不想爱，这就是自我设限。你有发现你有不能饶恕的人，你就不想饶恕，这就自我设限。各种各样人很容易自我设限。当你觉得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是自我设限。因为明明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所以如果你不能喜乐，你要很不服气啊，怪了，凭什么我不能喜乐？没有道理啊，我为什么不能喜乐？为什么这些事情就要使我必然不能喜乐？因为 那人家亏负我们，你就一定要恨他吗？没有吧。你恨他自己舒不舒服？不舒服。你恨他，还是你觉得你在家里扎小人去盯他会有用？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觉得说要做到那一步嘛，对不对？很不会要做到那一步嘛。你如果真的恨他恨到可能觉得要去扎小人去扎他，说实话我不反对哦。但你能好吗？你是真的相信扎他有用，还是觉得扎心情送的？好，如果扎完你心情能够舒坦一点，然后你愿意去饶恕他 ，OK， 我帮你扎。但如果不行，哦，就不要去做这些徒劳无功的事情。我们要挣扎，要与我属肉体的本性去对抗，不要挣扎着，就是很不情愿遵行主的话语。挣扎与挣扎之间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哦，我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关于挣扎这件事。哦，好，我知道时间要到了。好，我把最后两点讲完。好，我们只能够讲第一大点。那再来就行事为人要与所信的道相称。好，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来，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温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行事为人原文的意思是做公民应该有的行为，所以作为基督徒就应该我是基督国度的公民来去思想。所以基督国度的公民应该怎么做事，怎么生活，怎么样子面对环境，内心要遵行属神的法则，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就是告诉我们内心要常常持守在蒙恩的状态。那这个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它的表现就是后面第二节第三节所说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啊，那么当人自以为义的时候，这些就会失去。一个自以为义的人绝对没有办法谦虚温柔忍耐，也绝对没有办法用爱心互相宽容，更没有办法用和平彼此联络，因为看到他就有气，看到他觉得他错得一塌糊涂，你怎么有可能用和平彼此联络？那自以为自己能够好是因为自己的努力，那就会让我们落入圣经所说的从恩典入门却想靠律法称义的困难里面。所以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会是柔和谦卑的人，我们的主自己他也是心里柔和谦卑，而柔和谦卑其实也是让自己不背重担的秘诀。为什么？其实我们越服侍，我昨天还在跟令田师母在分享说，我们现在越来越知道我们其实帮不了什么人，所以当有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刻，因为我们基本的心情是我其实帮不了你，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然后那是这样让上帝能够来帮你，所以我就不背重担，因为我本来就帮不了啊，我本来就帮不了啊。一个人能好不能好端视于他能不能遵行主的道嘛。那一个人能不能遵行主的道，我只能够尽力的期待自己能够成为见证，成为榜样，而那还是要那个人自己愿意啊。而天底下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叫另外一个人愿意，对吧？你可能可以勉强他，但你没有办法叫他愿意。只有神能够让人的心改变。 好，那再来，我们要按时候，一个成熟的人是按时候结果子的人。成熟跟义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内涵嘛，对不对？诗篇一章三节，我们很清楚，对不对？义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我很快讲，圣经又告诉我们，南风吹来，北风兴起，为了要叫园中的香气能够产生出来。我们因为有不同的季节才会结出果子，因为有南风有北风才会结出果子。因此你的人生有南风有北风是必须的，为的是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上帝不会让你一直苦，所有的都苦，但也不会让你一直都好，所有的都好。为什么？因为只有单一的一项人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结果子的，所以你会有各种各样的环境。那最后提，我们生命的经历各种试炼所发出的气息，这是在神眼中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留意在旧约献给神的祭物，神所收纳的其实都是香气，在外院祭坛上面焚烧的祭物，神收纳的是身上升的烟，那个烟其实就是香，也是香气。从圣所进到至圣所，那个香炉我们知道预表的是祷告达到神面前，也是烧那个香，然后香气达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神的，而我们能够献给神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一切环境中显出来的生命的气息，这是我们真正能够献给神，而这也是神真正重视看重的事情。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散发什么气息？如果我们顺利的时候就散发出骄傲，散发出这个各种各样的败坏，那就不是神所要的。那另外一面，我们在患难中，在困难里，我们散发什么信息？就像经历火一般的试炼，重点都不是烧了之后会怎样，而是烧了之后你散发了什么信息，什么气息。如果我们碰到环境就是很多的抱怨、痛苦、苦毒，那我们就还没有被预备成为一个好的树嘛，就还没有被预备成为一个好的生命，因为环境一来我就散发出这些臭味。那如果环境来了，我生命能够持守，能够坚定地散发出神所要的，我依然能够感恩，有信心，依然愿意去帮助人，更多的信靠神。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能够得到很多的祝福，你的人生会有跳跃式的进步。那这是神所要的。而神为什么跟我们要这个？因为这是我们的永生。你的生命是什么气息？这是我们的永生。我们都说，当然厉害一点的闻香气就知道到底水果好不好嘛，对不对？但水果甜不甜，俗语都说你要压出汁来才知道嘛。你用看的，两个可能很像，但是可能里面的味道天差地远。所以碰到压力、碰到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检视我们生命的时候。好，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如果认识这件事情，并且知道该如何行，其实会让我们缩短这些时候，因为上帝基本上不需要做，他不会做不需要做的事。啊，那如果神一直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要我们忍耐等候，然后你也觉得，哎，我也熬练操练的差不多了，我在这当中也一样能够很喜乐，为什么环境还是没有改变？那就是要显明，透过你显明上帝的见证来，你的见证就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 成为许多人的坚固啊。好，那剩下的真的要下次再说了。好，谢谢大家。
我们等一下的时间是